子来了，嘿。
嗨，十一小长假过后，欢迎所有好朋友们来收听段子来了。我呢是从来不吃虾的主播彩彩啊，没办法，吃虾过敏。经过了这个昨天啊、前天两天的调整，我终于从长假的放空状态中恢复过来，现在呢已经收拾好心情准备过元旦了。哎呀，回忆一下这七天长假，就好像是一场梦一样啊，就好像从来没有休过。放假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做光阴似箭，上学上班让你懂得什么叫做度日如年，段子来了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请填空，没反应过来嘛。假期结束之后第一天上班啊，我们同事呢就七嘴八舌的聊假期去了哪儿，谁是屌丝友，谁是高帅富友。我就冷冷地说，别讨论了，真正的土豪是不会在十一度假的。只要胆子大，一年365天都是假。这个国庆长假啊，我们同事小资一点的呢去了普吉岛，中产呢去了塞班岛，老板去了海南岛，真正的土豪才敢去请填空什么岛。你都知道啊，中国新土豪的四大标志，敢扶大爷大妈，敢拍马云涂鸦，敢吃新疆切糕，敢点青岛大虾。所以说你用 iPhone 6S Plus 128G、玫瑰金算什么？我还吃得起青岛大虾呢，只是我过敏我不吃。感觉今年的这个十月九月十月这段时间啊，阳澄湖大闸蟹都弱爆了。现在就是没钱吃大闸蟹，有钱就吃虾。青岛青岛无尽烦恼，别来别来，请勿打扰。我去我去，真实地狱，拔腿论个最伤不起啊。哎，不过有的地方宰客，好像是海南吧，这个螃蟹啊要去称的时候就把腿拔了，拔了之后呢，如果说你不买它就不行哈、强买强卖。今天我们节目后面呢会跟大家来说说你去旅游的时候被宰的一些经历。前段时间有人在流传哈，中国的大爷大妈在日本碰瓷儿是吧，据说汽车撞飞了路边一大爷手里的塑料袋才停下，司机道歉，大爷对不起，车失控，那边是劳斯莱斯，旁边卖切糕的三轮，这俩俺都赔不起，只好委屈您了，用不用去医院？大爷说 我没事儿，可是我的塑料袋，大爷您放心我赔，里面是啥呀？大爷说里面装的是青岛大虾。谁能想到一杯500块钱的青岛黄啤竟然是黑啤。不过呢，你看听友蚂蚁牙黑就说了，我在青岛要喝青岛啤酒，再点一盘花生米，完了买单，我边数瓶子边起身，老板几瓶啤酒多少钱呢？老板答道，我们青岛人好客，啤酒不要钱白送，来我们数一下花生米儿。这位白帅帅呢说，我去青岛玩啊，碰见一个美女问我需要服务吗，我一看长得还行啊，就问多少钱，他说300，我觉得还行不算太贵，就跟他那个啥之后，然后告诉我300块钱是一下。老子当时就懵了，上当了。他看到我不想结账还叫来几个纹身大汉，没办法，人生地不熟的，老子就掏了600块钱。300块钱一下600，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好事儿啊。胖虎呢就因为吃青岛大虾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没办法，他只好去找大师排解心中的苦闷。大师指了指身后的大殿，胖虎说大师我知道了，您是让我看开些，心境宽广才能容得下这大殿是吗？大师说夸你安逼啊，我这个大殿就是因为叫善德堂已经被人烧了6次了。这 这回大虾事件的这个店呢，叫做善德火海鲜烧烤家常菜哈。我觉得以后吃饭真的不能看名字了啊，你叫善德，一点也不善，一点也不德。不过被罚了是吧？而且店主呢，据说已经逃跑了。店主被罚90,000，那店主一听90,000，觉得还好吗？能赔得起是吧？后来才知道，一只虾罚90,000。这十一刚一过啊，就看到这个新闻呢，公布到了15个已经公布数字的省区当中呢，山东以392.1亿元。列旅游总收入排行榜第一，这是算上那个虾的钱了吗？青岛的大虾是要钱，舟山的海鲜要命啊！之前也看到微博报道出这个舟山啊，吃海鲜，天价海鲜，如果说不交钱的话，几个大汉就会打你哈、啊。微博上这个传出来还有截图，网上这个点评的，而且最近舟山这个命案，渔船凶案，五人遇害。好可怕，说普通话，据说你要去这个桂林买米粉，你说普通话10块钱一碗，你说粤语英语15块一碗，你说其他方言18一碗，你说桂林话4块钱一碗。而且桂林的话呢，买的这个米粉啊，分量又足，肉也多，你问为什么，老板会告诉你要收翻译费。下次出去如果是团购的话，就不会被这么宰了吧哈、啊。团购的话，这个美团跟点评呢合并了哈、啊。这里要特别恭喜的是百度公司呢，百度曾经啊说要到这个年底前成为团购行业第二，现在居然不用了哈、啊。好牛的样子。三亚、丽江、凤凰、张家界、青岛这些地方呢，与其说被游客玩坏，不如说已经被当地人玩坏，这就为什么中国旅游意识越来越强，但是基本上都是出境游。你的海鲜的东西没有东南亚便宜，酒店没有日本有味道，你的日本酒店有什么味道？你的海没有马尔代夫的干净，你的民风没有台湾的淳朴。中国的旅游景点让人满脑子都只有搞钱，这是网友的评论哈。我觉得你们都在黑青岛，似乎那里的商家都没好人了是吧？我来说说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在3-4年前呢，我就跟着家人一起自驾去了青岛，也是吃的海鲜，点了很多大螃蟹呀、鲍鱼呀、虾呀，还有一些家常菜。多少钱呢？一点也不撒谎，只有300多块钱，真的，就只要了300多。最后呢，老板还很热心的帮忙雇了3轮车送我们回去。对，车送人家了。据说李晨第一次去青岛拜见范冰冰的父母，为了体现诚意，李晨小伙子竟然豪气的提议晚上请二老去吃一顿大虾。范冰冰的父母对李晨的极端豪爽大方表示十分的满意。这应该是一栋房子的价格了。黄晓明呢，也是一个青岛人，婚礼却在上海办，可见家乡的酒席是有多贵啊。哎，我就纳闷了，黄晓明不是跟 Angelababy 挺好的吗？怎么突然跟杨颖结婚了？柯南暗恋了小兰那么久，小兰心里却只有工藤新一，伊能静深爱着庾澄庆，后来是跟哈林结的婚。黄晓明跟 Angelababy 好了这么久，最后还是娶了杨颖。这些故事大概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爱情吧。Angelababy 跟那个黄晓明结婚啊，他们这个标志不是写的一个 HA 嘛哈，因为 Angelababy An A 黄晓明呵呵 H 哈，其实他们本身这个婚标呢应该是 HA 的哈，但是觉得太儿戏了，满场都是哈哈哈哈哈的，后来就改成了 AH。 据说在他们的这个婚礼现场呢，气氛达到了高潮，老公别说话吻我，司仪对着伴郎王思聪说。对，这个国庆呢，我收到的婚礼请帖也挺多的。我说不好意思，我忙，下次我一定去。 哎，对，就是因为国庆期间结婚太多了，所以 AH 他们的这个婚礼呢，就放到了这个国庆后的第一天嘛。啊，半个娱乐圈的人都来了啊，机场都混乱了。我呢，就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啊，在机场，马云临走前跟我说的一句话：“麻烦让一下。”这回呢，看到他们这个婚礼啊，各路明星，我就想起当年红到现在的这个《还珠格格》。小燕子呢是嫁入豪门，成了人生赢家；紫薇有了自己的工作室，成了成功女性；金锁呢在娱乐圈翻云覆雨的成了范爷；永琪呢变成了导演；只有尔康变成了表情包。说这个中老年的微信表情包是腾讯文化圈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话说呢，在微信表情之前，曾经有一种叫中老年 PPT 文化，相信你一定收到过风景照片，自带配乐，容量奇大无比，标题一般都是请欣赏，还要让我帮着转发，过分了啊。
用英文给屠呦呦教授唱生日歌一定很美妙。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屠呦呦。
有生日哈，想起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在外地嘛，过生日太孤独了，一个祝福都没有啊。我爸我妈也不给我打电话，我就主动把电话打给我爸了。我爸说啊，哎呦，我们正在你姑家，我们一起吃饭呢。我说为什么今天吃饭？他说今儿不是你生日吗？爸妈，你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还挺团结的啊。那自从听人把《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唱成了《团结就是你娘》，就没有办法直视这首歌了。你娘是铁，你娘是钢。有些事情我都已经忘记，但是我还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妈妈问我，什么样的节奏啊，嘴呀、啊、嘴摇摆，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据说一个警察去拔罐，当拔罐的师傅正要帮他拔罐时，警察一把将师傅抓起来。师傅说，我犯了什么罪？警察说，你把我灌醉。你把我罐醉。白素贞被法海困在了雷峰塔里，想尽一切办法想要出去。终于有一天，白素贞想到了一首歌，于是就唱道：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兔子嘛，爱情啊，挺佩服许仙的哈，千年的蛇妖也敢那个。爱一个人啊，就需要时间来证明的，但三秒钟肯定不行的。小色狼就跟人家女神聊天啊，聊了一会儿，女神就问他，你有那种网站吗？哎，大家都懂得哈。哎，小色狼说，我有呀有呀有，然后就给女神发过去，结果女神回，有了你就赶紧去看吧，跟你聊天挺烦的。所以你要学会放下。放下是什么感觉啊？放下的感觉就是再也不用在洗澡的时候擦干手回你的短信了。看到这儿眼角有些泪哈。子不语才要郁闷呢，他说，哎呀，猜猜我今天太郁闷了，跟女神聊天的时候我说了一大堆，她反应却是相当冷漠，不是呵呵就是哦。我说你能不能换句别的，结果她撇下一句我去洗澡，之后再也不理我了。看来我这注定孤独一辈子的屌丝是没有办法改变了。于是我毅然地选择了离开，将他一个人留在了宾馆。哎呀，我呢，我一想到这辈子还没有跟长得好看的人谈过恋爱，我就难过呀。喜欢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这叫喜欢，喜欢一个长得很丑的，那就是爱呀。是吗？好多挺漂亮的女生都说自己没人追没人疼， 最开始我还当真了，后来我发现其实追他们的人不少，只是他们根本没把那些人当人。总有那么一个人，你只要冲你一笑就能把你打败了，比如说窗外的班主任。至娇呢说，听说情侣的身高最好相差13厘米，我呢1米81，请1米94的女生联系我一下，谢谢。女生啊，有这个少妇跟少女的区别，就是少妇呢，你拍拍她的屁股，她就知道要换姿势；少女呢，你拍拍她屁股，她会说你干嘛啊？那个你的女朋友啊，拍大力气点就爆了。约吗？对于约炮，我们应该委婉一点。比如说，你和一个异性聊到可以约的程度，你可以这么说：咱们这么聊得来，不如找个时间去巫山吧。去巫山做什么？旅游吗？不，是去云雨。多文艺啊。但是别闹出这个婚外情了哈！我第一次看到打小三是在10几年前，当时就瞅见一群人进门就干，打得嗷嗷喷血，然后小三就跪了。再后来那个小三说想打篮球，我说的是三井寿。这位叫莫言的听友留言说，你说中国影视行业是不是都要倒闭了？我听朋友说我国好像在拍《灌篮高手》真人版，看来中国影视行业真的没救了。问题这个留言是你1年前给我留的，到现在都没看拍出来吗？说到这个球啊，妈，你买了这个假发拿皮球撑我没意见，你放我衣柜里我也没意见，但是你应该告诉我一下，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我打开衣柜看到一个头滚下来是什么心情？衣柜不是应该老王在里面吗？像干总啊，他老婆呢就找领导哭诉了，说我丈夫在外胡搞，你一定要劝劝我丈夫啊。领导呢是语重心长的对他说，啊，只要他把枪带回来就好了，不就是浪费点子弹吗？更何况子弹打的都是你的敌人呢，是吧？说的好有道理，只是哪里又不对。一个字儿结局就不一样，比如说给我一支枪和给我一枪。国庆的时候去商场买的东西啊，路上几个人讨论问题，世界上最热跟最冷的地方，我想想那就是赤道跟北极了。结果听到他们其中一个人说，最热的地方是火葬场，最冷的是太平间。好像有道理，但是哪儿又不对。最近就看到一个新闻，一个老人呢，他穿着这个寿衣，寿衣里面携带着21万的现金火化啊，被火葬场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啊，这个钱摆出来拍的照哈，说这个因为儿女不孝，所以钱呢就不留给孩子啊，就是死也要带走。我在想这个孩子啊，连这个老人最后一程走连擦擦身子都没有擦，那也难怪啊，那要孝顺啊。如果以后我的子女不孝，那么我临终前会把他们叫到身边，对他们说，其实我有500万，我把他们藏在，然后就不说了，驾鹤西去，哼，急死那些兔崽子。
天凉了，是时候烧几对小王八蛋来取取暖了。
哪吒失手打死了龙王三太子的虾兵蟹将，龙王知道之后到陈塘关要哪吒偿命。李靖向龙王求饶说，只要饶过我儿一命，赔多少钱都没有问题。龙王冷笑一声说，赔？你知道那些是虾兵吗？咋了？哼，青岛的。 话说王先生又到青岛旅游了，又到了饭店吃海鲜了。这次他是有备而来的，点菜时只点了一个虾和一个馒头。吃完结账时，王先生悠悠地掏出了50元，老板说慢，这虾怀着200个小虾。王先生立马眼前一黑呀、啊宰你啊，是什么办法都会有的。也是听到节目的是段子来了，我是彩彩。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记得在喜马拉雅当中呢加关注加收藏。另外呢，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号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彩彩，才是采访彩，或者直接搜 CAICAIFM， 搜到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段子的文字版的推送，还有一些有趣的内容啊。也谢谢所有好朋友的支持。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是微信上面的啪啪啪就说，这个黄晓明跟杨颖上海结婚典礼曝光了，猜猜你是不知道啊，我在青岛空运了5斤龙虾过去，都不敢让媒体报道，我怕王思聪骂我炫富。蓝色多瑙河说，猜猜啊，我想起来了，我是个男人，我就想问问青岛需要捐精的吗？想想我都高兴的睡不着呢。按个儿算是吗？吴哲说，晚上呢回到了宿舍，室友说，哎，你知道你有多丑吗？我不知道啊，长得还算可以啊。只见这二货掐着表在灵犀灯前十几秒跑到阳台大喊，我是吴哲，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7岁，喜欢我的请亮灯。不久对面女生楼的灯全灭了。还说呢哈，我昨天晚上这个工作完之后抬头一看，想看看外面这个万家灯火，结果发现外面漆黑一片哈、啊。我说什么时候这个楼的人都搬完了呀？啊，一个住的人都没有了，怎么都不开灯呢？后来一想，那会儿已经晚上2点了，人家都睡了，不行吗？如意说，今晚你觉得中国好声音的冠军是谁？我说，那英俯视汪峰山下的哈林，纠结沦为鸟巢。呵呵，这些好声音的冠军又是那英团队的哈。用木木说，看了这么多年的选秀节目，我发现无论哪个选手都会反复重复以下的句式，我就是爱音乐，音乐就是我的全部，音乐就是我的梦想，音乐就是我的一切，音乐就是我的生命，我就爱唱歌，今天就是无论通不通过我都要一直唱下去。真想这些选手来一句，你哪里是爱唱歌，你 TM 的就是想红。我就是喜欢做节目，我就是喜欢主持段子来了。哎呀，穿裤的发告说，内地大陆乐团是不是尽失半壁江山不知道，反正皮裤市场要失去半壁江山。汪峰一个以一己之力挽20年前潮流的人，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半壁江山，请问这是半壁江山能让下吗？挡住我拍周杰伦了。一心才说，我发现眼睛小的艺人唱的歌都特别有情怀，周杰伦、胡彦斌、李荣浩还有我。裤头发高说，产房外呢杰伦焦急的等待，过了好久听见婴儿一声啼哭，护士高兴的喊小公主小公主，杰伦大喜过望，我在我在，是男孩还是女孩？抱着嫦娥烤玉兔呢说，老人呢跟年轻人告诫啊，说年轻人啊，你真的要进去吗？这里是撒哈拉大沙漠，如果不带水你真的会死在里边的。这个年轻人说，呵呵呵，天真。说完萧敬腾孤身走进了沙漠。这位叫拽林他说，每逢打雷下雨，大家要么说是萧敬腾来了，要么说是有人渡劫。今天啊下雨，大概是萧敬腾渡劫了，就是说这个雨特别大是吗？ 周鹏的说，微博上看到一条评论挺在理的，杨幂公开恋情，胡歌微博沦陷，粉丝叫他去把杨幂抢回来，刘诗诗公开恋情，粉丝叫他去把刘诗诗抢回来，唐嫣出绯闻，胡歌微博沦陷，粉丝叫他去把唐唐抢回来，刘亦菲公开恋情，胡歌微博沦陷，粉丝叫他把灵儿抢回来，估计下一次胡歌微博沦陷盛况就是霍建华公开恋情的时候吧。昨天我还特地关注一下菲儿的微博，李菲儿。刘默默说，话说腾讯新闻整天给我推荐什么娱乐圈谁谁又出轨了，谁谁又到哪里了，哪个五六十岁的女神又如何漂亮了，还有什么国民老公又去哪边溜达去了等等，这些娱乐圈的破事儿我可烦了，都没有照片没有激情视频当证据，你发个什么劲儿啊。裤头发高说，看到李连杰给女儿准备2亿嫁妆，刘德华也给女儿准备4亿嫁妆，突然觉得投胎也是门技术活。没事啊，想办法让他们把女儿嫁给你呗。浴火凤凰说，曾志伟呢去姚明家玩，敲他家门一直没开，以为姚明不在家就走了，第二天看见姚明无精打采的就问他干嘛去了，姚明神秘的说，哎，昨天晚上我家好像闹鬼了，一直都有人敲门，可是从猫眼又看不到人，吓得我一整夜都没睡呢。还有比这个更吓人更可怕的就是出去旅游被宰。昨天呢我在微博上就发了一条说说大家被宰的经历，看大家怎么说好不好。夏天的肉哭毙了，他说啊，我被宰啊就是全场2元。对，他有些商店啊名字叫一分利商店，谁知道他多少毛钱的利呢。哥们儿冒泡说，我从来没被宰过，因为我正活生生的给你回复呢。还有暴躁七说，那个时候我做梦梦到我变成一只牛然后就被宰了。还有长白山上的雪莲花说啊，我切紫薯的时候食指被宰算吗？是我标题没说清楚吗？哎呀，好吧，我们来看好好说的。SOZER 说，姐从咸阳机场打车到钟楼300大洋算不算被宰？咸阳机场打车到钟楼应该150块钱左右吧，或者120、130的样子吧，不知道没打过车。我从我们家打到这个机场也就108块钱哈，然后但是我从这个咸阳机场打到咸阳市区有一回坐的那个车好像还蛮贵的，花了45块钱，我就给了这个司机师傅50块钱，等着他给我找5块，他不给我找，我说找钱，他说哼，他说了一句啥来着，他说你坐一个车从咸阳到机场50块钱能下来不就这个意思，好像就觉得拉了这个近的便宜的可划不来那种感觉哈。我还觉得贵呢，我坐普通车可能30多块钱。冯辉说，从机场附近的酒店打车去机场1公里50块钱，要不是赶飞机我就直接动手了。你们那个机场附近的酒店没有机场大巴吗？应该包接送吧哈。不知道。案板上的一只鱼说，来深圳第一次火车站，黑车一人120，拼车100，讲价一个人90，觉得还行，小哥一路诉苦，最后愣是让我给他了100，后来看地图打的30到40就够了。YVONE 说，一碗热干面收我8块钱，我就是不开心，这个也算被宰嘛，只是卖的贵一点了而已吧。我前年还是大前年吧，在湖北的时候，那时候一碗热干面都5块钱呢。他还说11前打电话什么都说好了，订好房，过去之后要再加50，果断退了，能坐60趟公交车呢。拿着老年卡刷还不要钱呢。不过11期间那个酒店都会涨价， 梦断南宫说，动车上超市里卖4块钱一瓶水，我给妹子20块，然后等着找钱，结果妹子走了，我被和谐了，所以才是叫和谐号码。小严说，小学的时候跟姐姐坐人力三轮车，说好2块钱，结果到地方登车的故意停在偏僻的地方，说1个人2块，虽然钱不多，但是给我留下很长时间的阴影。我小时候坐那个三轮车，当时刚有的这个拐笛，那我还被人家那个开拐笛的人拉到一个偏僻地方，说要跟我处对象呢，我有说什么？爱我所爱，无怨无悔。说，哎呀，记得童年的时候，兜里揣着爸爸刚给的100块钱，就这样洒脱的走向了切糕车。对，我小时候也是被切糕坑过啊，说是这个二十不是一斤的价格，是1两的价格。把故事听到最后才说再见，也是被切糕坑了。齐小莫寒呢说，吃火锅时候要羊肉，我们这儿一盘羊羔肉48，结果服务员告诉我停电了，切不了肉。我们问他能点什么，他说只有黄金肉了，结果发现是98一盘。同样是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那也有可能是老鼠呢。季夜痴情人说，去旅游被两个和尚打扮的人硬塞了一张观音图案的卡片，还给了一本让人签名，结果签了名被索要50块钱，说卡片开过光的，然后我就怂了。哎，毕竟是俩彪形大汉，你看梦12138，人家就是，人家说我去这个小寺院啊，这个和尚忽悠花好几百块钱，从那之后我决定以后要是有和尚再让我买东西，必定让他背诵什么波罗蜜多心经，最短的经文200字，能背出来就给钱，不能就让他滚。好吧，新技能 get。 黄青说，去年元旦去九寨沟，被导游忽悠买银手镯，说含银量9999，花了2000多，哎，还是咬都咬不动的那个，随便一个就100多，说多的都是泪啊。对，尤其说那种那叫什么，记得了，反正我出门的时候我肯定会带一个手机哈、带个手机，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先淘宝看一下价格哈。之前不是看新闻嘛，说有一游客哈，去买那个黑莲子还是什么东西哈，花了好几千，淘宝看到是29块钱还包邮。风白衣说，陕西汉中旅游坐板凳被宰200元。对啊，我们陕西什么东西都不能乱做的啊，万一是古董呢。申卫星说，在北京前门接了一个残疾人的红旗，他是装作免费发放那种，张口要20，不打算要了就说残疾人帮助一下，再说贵呗，就大吼不买，你接他干嘛。这种人啊真的是，他不是聋哑的，不然怎么会大吼是吧。不去奢求不属于我。说北京啊，也是第一次去天安门，怀着激动的心情，然后看见一个拄着双拐的男人在发小红旗啊，一样的是吧，也是2个40。哎呀，我发现在北京天安门的这个骗局还挺多的哈、大家注意了。这个老路灯的鱼就说了，一次跟朋友在火车站买票，因为最近班次马上要开了，很急，这时候出现一个阿姨，穿着一个红黄色外套，像是志愿者，就在很热情帮我们改签退票换票。最后他说给他40，我们就脑袋发热给了。后来想想不对啊，票是我们自己买的，钱也是自己出的，为什么还要给他钱呢？但是着急赶火车，我们也就没有去问了啊。最近不是还看新闻说，这个长假过了之后，北京的火车站门口的公交车的这个退票点排长队嘛，就有了黄牛啊倒票，要收这个公交卡地铁卡嘛，然后就是退的钱肯定是比卡余额少哈。我也学会了，明年黄金周的时候我也去做这生意。 丽言说，同样是在青岛市中心快照，一帮大妈帮你照完带到小屋子里，说原来的价钱是一寸的价钱，最小的七寸也是以原价乘以七，拍了不要就不行，无奈他们一群当地人，还好我机智说了几句好话，还了一下价，降低了损失。哎呀，就这件事让我对青岛的印象是大打折扣。毛毛不能用说，我十一去南京旅游，路边遇到卖枣的阿姨，我问枣多钱一斤，阿姨说10块一斤，我说好称一斤，付钱的时候阿姨说15一斤，她说是10是10不是4，44是10 14是14 40是40。这位叫如果明天你好也是4跟10被宰了，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哈，一定要问清楚是四还是十，伸指头哈。卡小西在流浪说，亚龙湾潜水半小时，10分钟讲解，10分钟适应，不拍照10分钟自己游上来，深海潜水就是比浮潜多坐5分钟的船，那还是不一样嘛，对吧，看到风景肯定也不一样吧，但是下次就知道了哈。我当时去三亚的时候，我是在网上团了一个一日游，然后它里面就带这个浮潜哈，我觉得那个还挺划算，一个人好像还不到100块钱，一天的吃玩哈。唐探哥说去三亚旅游，著名的第一市场里面有一家叫什么大胡子的海鲜加工店，一店员带我们去买海鲜，乱七八糟的一通买，然后坐等吃的时候，旁边一大姐开始盘问我们购买海鲜的价格，发现几乎每样都比她买的贵，她也因此想好笑不好笑，其实我买的海鲜里最贵的那只大龙虾老板忘算钱了，还记得用它做了2个菜呢。是哪位朋友跟我说的哈，加工的时候也按斤算，那一次被坑没了。嘉玲508说，那年在呼和浩特火车站买10几块钱的东西，看着找回了80几，结果只有30几块钱，这事儿想了很久才明白过来。瑞克 WON 说，我跟朋友去云南旅游，找的私人导游，他跟我们一路上聊，他当兵整过他重庆班长，说重庆游客的钱最难赚，还说有云南黑道上的老大是东北人，结果他居然把我们带到了景点去骑马，800块钱一个人，我说我们没钱，他说那200吧，我说我们真没钱，他就开车把我们送回酒店了，连车费都没收呢。嗯，忘了说，我重庆的朋友，东北的。哎，这样子好不好啊，就是突然想到的哈，要不我们听友组个团，什么时候一起去旅个行什么的，我前提啊，等我这个不喂奶了之后。有没有人赞同的，我们一起组个团哈，自费自费自己掏钱啊。然后大家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哈，可以评论里说一说好不好，我们现在可以计划一下嘛，对吧，想象是美好的嘛。艾丽亚才说，记得高中时跟同学去玩，看见耍猴的，本人喜欢凑热闹，立即围观，不料不到2分钟就有人来要钱，当时脑抽，耸了耸肩，结果走啦。你不是挺好的吗，没收你钱。花脸燕说，听说在三亚南山寺放生的海龟还会再游回南山寺住持那儿，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还说在三亚买水果海鲜，你穿得很整齐，戴着墨镜手表单反的价钱，是你穿着人字拖说着海普嚼着那个槟榔的价钱2倍，如果你能时不时吐一口槟榔水在身上，再有淡淡的汗酸，那就可以用进价来卖。我去三亚的时候，我直接在超市买的，当时那个火龙果1块钱一斤，吃美了。艾琳琳说，2007年跟别人去内蒙打工，去草原骑马，开始说80，最后下马说80，10分钟，面对强壮的蒙古汉子，只能自认倒霉了。10分钟也可以了哈。这个清晨黎墨说，去外地旅游，饿了就随便找一家餐馆，想吃一碗牛肉面，上面写着8元，老板听我不是本地人，吃完不让我走了，非得让我给12，还说我吃的是大碗。算了吧啊，江灿说，漳州打的去云水谣，的哥死皮赖脸的要拉我们，我说多少钱，他说260，我说200走不走，他说245吧，结果到了地方呢，他说堵车，要让我给300， 我心想堵车关我什么事儿啊？那给了250，跟他说不用找了，直接下车了。那还行啊。T 路说，成都机场坐一辆出租车，开得跟龟速一样，特别慢，在高速上就开了40公里每小时。后来才知道，他们改装那个表，开得慢会偷偷加价之类的。我们这边出租车好像就是停到那儿，如果你在上面就是堵车也会加钱的嘛。我会告诉你，那天我为了不堵车专门走的三环，结果三环堵车就停到那儿。哎呀，我看那个表跳着跳着跳着，后来我就下车走过去了。白头煮酒说，青岛中山公园门前的地下街吃了一碗青菜面，10元，面条是我吃过最粗糙的，而青菜呢只有一根儿，那是4年前的事儿啦。临战如水说，去密云水库吃鱼，菜单写着鱼头泡饼108，鱼生吃的时候也没看，也没说分量的事儿，交钱收1000多，当时我就要两个菜，另一个菜60多，鱼是108一斤，而且还要收加工费，加工费也是按斤收的。觉得密云水库你得找我听友群那个爱心绝罗海哈、啊、他就是密云的，一直跟我说让我去密云吃鱼的。对对，那次把我扔到半路上了，欠着我的啊。哎，看到这个坐出租车被坑的有贝贝1999200海大星，不去奢求不属于我的，都说是车找，然后结果就是转了个圈绕了一圈还是原地哈、啊、这怪自己不认路。现在好了，现在有这个手机 APP 可以随时看地图查自己在哪哈、啊，所以现在好像出门坐车被宰的几率不是特别高，不行你就自己租个车自驾，倒是就吃啊，真的是要小心啊。大姐等下载到大南口去卖大帅，这位朋友也是坐车，车票卖完遇到黄牛，说可以坐大巴，然后他收了跟火车票一样的钱，后来我想不对，大巴不该这么贵啊。请教蓝猫说，西安火车站去兵马俑的公交车要排很长的队，然后上了旅游公司的车，他们收了门票钱，虽然没有多收，但是拉着我们去了很多没必要的小景点。冯小仙说，前几天去乌镇被人拿葡萄当乌梅宰了，我尝的时候还傻不拉几跟老公说，嗯，这是葡萄味的乌梅。客串一把说，有一次去河南的灵山玩，下山的时候呢跟后面朋友拉开有点远，然后肚子饿了就在路边买了俩饼，问老板多少钱，老板犹豫了一下说3块，觉得不贵就给钱了，然后后面朋友也来了没有跟我们打招呼，直接问老板饼多少钱，老板犹豫一下居然说5块一个，当时我就炸毛了，这饼合着他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呀，他对你卖的还公道哈。吕小布说，去某海边找同学玩，在大排档吃海鲜，电视上说人均50到80不贵，结果我们三个人一碗虾一条鱼一碗贝壳一碗青菜一瓶饮料一结账800多。邓浩说，大学时候去华山玩想夜爬，下火车之后一个黑司机说我们是不是去华山，我说是，他说20块，我想也挺便宜就上车，没想到司机师傅这一路吓唬我们，又是华山出事故了，又是晚上根本不能爬，骗到我们不能开的索道，说华山没开门，当时我还真信了，就跟女朋友在山下开了房住了一晚，那不也挺好的吗。哎呀，松辣武林说，在大连火车站跟女朋友在一家不起眼的饭店吃饭，菜价不贵，嗯，就是一份麻辣烫188，那不是跟女朋友吃麻辣烫也挺值的吗。扬州赵员外说，青岛唱歌挨宰过还2次，说15的啤酒结账38，后来几个女的帮点歌，后来也收台费，哎，10年前一次都3000多，都是我跟同事，还有一次在浙江金华出差，天热了开房冲澡，衣服脱在外面啊，就是有麻将桌的套房，我在里面洗澡，洗完出来发现衣服包都不见了，小偷来不及掏包，连衣服一起卷走了。坏坏小丑说，去丽江古镇逛古镇，然后聊附近的，后来姑娘发消息打招呼见面，带到酒吧，那个臭女人开始猛吃，刷我1000多，后来发现被托给逮住了，然后赶紧走人。哎，上期节目我不是还说了吗，这个丽江这个托还挺严重的啊。 那以后我在丽江我就得写我不是托。妖孽说，有一次贪小便宜捡了个喝醉的妹子回家玩，结果这辈子就被他宰了，成老婆了是吧？不也挺好挺浪漫的吗？像我这种从来都不去酒吧不喝醉都没这样浪漫的机会。王小青年说，去苏州旅游，街上很多三轮三元拉你到拙政园是吗？看他们挺朴实的热心人，三元不贵就坐上去，结果被坑了，拉到旅行社，没公交没的，不买旅行社的票还不让走回去，多么痛的领悟。上次我拿的这个华清池的这个赠的票嘛哈，带我外地的朋友去华清池，然后上了一个临潼的出租车，结果他呢就把我们直接拉到了那个他们的那个旅行社的售票点哈，结果我说我有票，司机特别不情愿的让我加了10块钱，说把我拉到这个华清池门口，还跟我说他们之所以这个出租车票这么便宜，就是因为就是挣这个旅行社的钱，就跟我说实话了嘛，知道我是当地人啊。啊，我想起来了，看到这个齐说，在韩国有次吃辣年糕，我买的比别人买的要贵。养猪的说，4年前上大学跟室友逛街，碰到烤地瓜的，结果我们俩地瓜一样大哈，却一个收18，一个13。有一次我也是在街边看到这个烤地瓜挺馋的，我买，结果真的是一个小小地瓜，想着一两块的，结果也是撑了我十几块钱哈。后来我就再也不在街边买这个烤红薯了。对了，家里有烤箱的朋友哈，不要用烤箱烤红薯，别问为什么。烤出来那个红薯那个汁儿流的满烤箱都是，而且特别费电，要烤好久，然后要烤特别慢啊。关键我是一整只没切成片儿是吧？有螃蟹说，感觉上学就在被宰，经常没去上课，学校让交的学费居然和学霸一样。袖珍男孩说，我们小学数学老师经常要求我们买他的作业本零食，有一次因为他的零食缺货，强制我们必须吃7毛钱一包的白象。丽丽说，今天去理发，慎重的看了一下价格表，确定是15块钱，然后找来理发师跟店长再次确定了一次15，而不是每根头发15，录音拍照之后开理。何妖炖蘑菇说，在网上买一个钱包，图上写着牛皮，邮寄过来呢是牛抛层皮革，花了200多块钱，长知识啦。因为这个皮呢被劈成了 N 层，薄薄一层，两边打上 PU， 人家也是牛皮，哎，让更多人知道我这200块钱的学费才更值得。阁楼上的哲人说，出去玩的时候不在车站门口打车，因为绝对会宰人，不在景区内买东西，因为价格是外面的数倍，入住可以从网上选，吃饭同上，掌握几条之后基本不会被宰了。第一次评论，他说，我作为一枚奸商，我就从来没被宰过，你是宰过别人是吗？维生素钙片也没有被宰过。刘玉彤说，北京中关村正规商店把钱骗去了，不给想要拿的货，让你高价买垃圾货。会飞的蛋蛋呢也说，初中的时候去商店买钱包，我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150，我随手掏出钱给老板，老板愣了一下接过来，后来在别的地方看到这包才30，没办法，有钱任性。今天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被宰的经历啊，也是想说我们要努力挣钱是吧，然后被宰个1块2块的就不觉得心疼了是吧。就跟上次我们做被骗这期节目说，就是我们只要不贪小便宜就不容易被骗了，被宰呢还是要小心一点点。剩下以前光年之外说，天天听你的段子着了魔，寸金难买寸光阴，核算一下猜猜，我被你宰了好多金子了，什么时候还我，说都不敢继续往下做下去了。 Before I met you, I was reloaded. 那怎么办？后面还有上一期节目下面留言还有很多哈、啊，但是这样子又超长了。这样吧，我把留言还是搁到下一期来念哈、啊，就是上一期段子来留言，我放在下一期的段子来了当中来读好了。这期的这个背景音乐感谢猫先生提供，还要特别感谢 LVNTT 老杨、一好、一卡、思路、雨球、张晨晨、沐浴石、彩虹糖的钢丝、你我相隔山丘，还有等等好朋友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看到你们的这个打赏特别特别开心。嗯，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念了哈，都看到了，谢谢谢谢，跟你们才不客气呢。这期节目呢，原创的段子的朋友还有业余教父大头和他的朋友陈良大叔，小色狼路飞接下你的微笑大土豆空银教授蚂蚁牙黑一心的白帅帅追风少年刘全友，继续往下翻一下江上渡空瓶屌丝打分精英队长，还有坤爷啊，多么完美的八个字大头和他的朋友，嗯，往下，要不是我你早就死了，饥荒妖龙，还有眼睛长在屁股上，还有我是你温柔敌不过你的风流，还有毛毛哈，谢谢大家啦。那更多就是关于大家被宰的经历呢，文字版我贴在今天的微信上了哈，下一期我们再会，拜拜。
那些动不动就说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人，一定没有被宰过。